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6月8号到6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行事中要求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人中不脱离世俗的修炼，在历史上没有人敢这样做，所以有意的和世间隔开，利用种种外在的形式来约束人，兼以经书修心。那样的修法，如果一入世间想把握自己，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我们今天的大法修炼者，没有任何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来束缚，没有任何形式，甚至于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个修炼者。从表面的形式是最方便的，什么衣着、饮食、生活、工作、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和常人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心性的要求却极高。没有人告诉你每天必须要学多少法，也没有人看着你要练多长时间的功，甚至于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都看你自己。一句话，就是你自己要求自己，没有榜样可以参照，即使有修的好例子来参照，那也只能让你暂时精进一些。但是时间一长，如果没有本质上的提高和改变，那一定会松懈下来，依然如故。你对自己要求高了，修得比较精进，可能也没有人来夸奖你、表扬你。你对自己放松了，待修不修的，可能也没有人责备你、批评你。在人中，你上班迟到了会扣你工资，你工作不认真，老板会批评你。但是在修炼这儿，没人要求你，都是靠你自觉，自己管自己。所以这一切都是发自于你的内心做出来的才行，这也是一个人心性的真实表现，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本来嘛，你的修炼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什么表演，也不是给别人修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表白。在人中，你做了什么，可能就得到的什么，名也好，利也罢，反正总有个有形的东西可以看到你努力的效果。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即使你日日精进，时时修心，你也不一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你也不会得到什么人间的好处。因为修炼是无形的，修的是你的思想，修炼人讲的是无求，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从中修出来才是最扎实的。不参照任何外在的有形的东西，不被任何外在的因素所干扰波动，完全是从法理上明白了，完全凭着对大法的坚信，踏踏实实的修下去，无条件的向内找，无条件的提高信心，无条件的对别人好，一直用大法的各个层次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正因为难，才难能可贵，那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可贵。当然也很苦，但是苦中有乐，那也不是人间的七情六欲而带来的快乐，那是境界升华后体会到的美妙，那是只有自己知道无法言传的幸福。修炼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更骗不了神佛。我们有着最方便的修炼法门，但是对心性的要求却是最高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表现形式上你可以随便一点，但是对心性的要求却一点也不能随便。你可以在常人的种种形式中生活修炼，但是你却不能执着于常人中的任何形式、任何有形的东西。形式中要求言，为大事者方能兼修到底，为真心者方能善始如终，为实修者方能果证连成。
学法与实修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和同修交流时，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这两年法看了很多，法理却很少展现，甚至一段时间里看了几遍转法轮，却什么也没有悟到。每天就这样一讲讲的看，似乎感觉总是徘徊在一个境界中。我个人体悟，法理不展现有两点，一是实修不够，二是学法不入心。一个人从入门到修炼结束，就是不断用大法归正和洗净自己。学法时心要静，以一颗恭敬的心去学，边学边对照自己。师父在讲法中，很多地方都在讲心性和境界上的事。每次在学习时，应边学边对照自己，有没有这种心和行为，有没有类似的人心和行为。这样一对照，马上就会看到自己还真有不少人心和观念等。这时我就发出强大的一念，念念念。学法的过程就是让自己看到不足的过程，也是修心断欲提高过程。当你用大法这面镜子对照自己查找到斑点时，你便是一个同化法的得道者了。学法不要光为学而学，今天读几讲了，明天又读几讲了，要和修心紧紧结合在一起才是真学。720前入门的老弟子，就算学法不太精进的话，转法轮起码也能学近百遍了，甚至许多人能背下来。可是每学一讲时，是否认认真真对照自己的言行在学呢？就修口这一节，学过十几年了，说话还是东家长李家短，背地里议论同修，甚至在旁人面前没里没外的说这说那，为什么还有这种状态出现呢？那就是学法和对照自己分开了，没实修。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融于法中。读法的过程也是同化法的过程，当读法中发现还有人心并坚决意志时，法的威力瞬间会把这些东西打掉，另外身体便会急速地向表面推进。这种学法中的实修很容易被同修忽略，因此我们在同修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特别是口才和文才比较好的同修，谈起法理是一套一套的，很少谈到自己向内找那些实修的干货。而周围很多实修且低调的小和尚，其境界和状态已远远超过这些人了。其实同修在一起交流就是找差距，比学比修，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在学法时不应执着于法理的展现，这也是一颗心有求的心。如果感到自己提高慢的话，那一定是实修有问题了。就像上天梯，每往上实修慢一步，就会看到一层景象。你不去实修，那么多人心和观念不去掉，就想看到上边层层殊胜的景象，那怎么可能呢？其实往往都是因为常人的观念还很多造成的，不能一下子叫你在哪一个境界中明白很多法理，像开了功开了悟一样的明白。因为你有这么多人的思想，是不能叫人的思想知道佛的事情的。神境界中真正的法理和他真实的情况不能给人展现。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我觉得看法是实修，过关和难是实修，发正念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和人心也是实修。只有实修做到了，法理才会源源不断的展现，所在境界的慈悲和一切状态都会表现出来，三件事也会越做越好。现阶段所在层次一点浅见，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正念解体习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时看过不少明慧周刊、正见周刊上的向内找、发正念、解体习恶的文章，为同修能正念正行而高兴，也明白这种正念来源于多学法，可是自己就是没重视，直到这次习恶以病的形式来迫害，方警醒了我。 同时也意识到信师信法的重要。就像师父所讲，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一大早突然脖子又红又痒，有点像小时候出过的风湿疙瘩，练功这么多年，师父早就给清理了呀。赶快想了一句邪恶全灭，也没当回事。中午过后，身上也开始一大片一大片的出现，又红又肿又痒，这时我才意识到邪恶乃是凶凶，赶快回家学法练功发正念。还想师父善解的法，与另外空间的灵体对话善解，同时找心性上的原因。自己平时学法少练功少，有懒惰心，不修口，求安逸心、名利心、妒忌心，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遇到磨难才想到学法找师父，通过向内找，症状慢慢减轻。可是到了晚上，双手又红又肿又胀又痒，越抓越严重，双手不能握成拳头，像大红萝卜，身上的痒又发展到腿上脚上。我坐卧不安，痛苦地躺在床上，忽然一句话反映到我脑子里，正念制止行恶。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说，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我想虽然现在不是恶人，也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行恶，于是就发出一念，把我身上的红肿胀痒全都反到迫害我的邪灵身上。就这一念，那真叫立竿见影，身上立刻不痒了，早上起来身体全部恢复正常。
大法弟子世间神，莫把自己降为人。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我在大法中修炼15年了，每天都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之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历史沧桑久，10000年的轮回转世，忘却了久远的誓约，生生世世业积如山，生命早已沉沦入地狱而不自知。师尊救世主带着全能的大法来了，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为我们消减了如山的罪业，从我们生命的最微观，从里到外的为我们净化了身体，打开了我们风尘已久的记忆，又赐予我们登天的神梯转法轮，封我们为宇宙中的第一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从此我们知道了自己是谁，我们是主佛的亲传弟子，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末劫众生的神。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出自贺词。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出自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一、动神念，向内找，否定迫害。遵照师父要求的酒瓶发表之后，我就给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里和我的客户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从09年末到现在，我每天带上真相资料走出家门，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2011年5月26日，我从商场往出走，边走边记三退名单，在下楼时差2步梯，一脚踏空，重重地摔了下来，右脚扭伤，站不起来了。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 站起来了，在那儿稳了一会儿，心想，我是神，我的使命是抓紧救人，我哪里有漏，我用大法来归正，全盘否定所有的邪恶迫害。走，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给20多位有缘人讲了真相，劝退13人。回到家，学了一脚转法轮，然后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来了急躁心、怨恨心、争斗心、安逸心、盼正法早日结束的心等等，被邪恶抓到了把柄迫害，摔了跟头。第二天早晨3点半，闹铃叫醒了我，发现脚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肿得锃亮。我对着脚说，别给我来假象，谁迫害神谁有罪，赶快消肿，我要练功，我要走出家门救人去。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瘸一拐的洗漱完毕，给师尊敬上香，跪拜恩师，忏悔自己，让师尊操心了，求师尊加持。3:50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前4套功法把重心都放在了左脚上，练完功，左脚麻木的没了知觉。第5套功法散盘，下午骑着自行车上路了，以前都是步行。第4天早晨3点钟左右，一阵奇痒把我痒醒了，起来一看，满脚密密麻麻的红疹子，肿消的差不多了，动一动也不那么痛了，我的眼泪疏下来了，又是师父受苦了，替我承受了，我体悟到了大法神奇，佛法无边，我们心在法上正念足，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第9天，我就能正常走路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能害人，是害不了神的。第2天，我弟弟发现我走路瘸，给我买来了膏药，又打电话告诉了我女儿，女婿开车过来，要拉我去医院拍片子。亲家母为我铺好了床铺，准备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侍奉我。以为我生活不能自理了呢，丈夫已故，我一个人生活。我告诉他们，我有师父管我，不用拍片子，不用贴膏药，不用你们操心，不会有问题的，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的。我如果采用了人的办法，那就是伤筋动骨100天，那就麻烦了。他们看说服不了我，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能再走了。可我3件事1天都没落，通过这件事，亲属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二，动人心，向外求，深受其害。2003年入冬以来，网在情网里不能自拔，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摔了跟头。12月初的一天，刚走出家门，一只脚踩在冰上滑倒了，左手先着地。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压在左手手腕子上，爬起来用右手摁着左手腕支出来的骨头，心想我是修炼人，没有事。回到屋里，眼看着王琦肿的手，五指都不能回弯了，这时心里就像拆个兔子似的不稳了，不能出去做真相了怎么办？上班不能骑自行车了怎么办？不能做饭了怎么办？左一个怎么办？右一个怎么办？就办糊涂了，忘了自己是神了，把自己降为人了，动了人心，虽然没吃药，也没顶得住常人的劝说，去医院拍了片子，贴了膏药，熬大汤药的蒸汽熏蒸，看着他快好，他就是慢慢悠悠的慢好。向外求，用了人的办法，就应了人的伤筋动骨100天的说法了。2次受迫害，动的念不同，结果不相同，神人一念之差，差之千里万里。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真的不能让师尊再为我们操心了，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多得无法形容，我们是无法回报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你有漏，邪恶是不会放过你的。越到最后，我们越是要把自己真正的融入法中，应该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大法修炼中，修得执着无遗漏， 出自红云迷宗修，把自己修炼成纯金，神在世正实法，出自红云二踏沙，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让师尊笑，早日随师把家还。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取证。
修炼故事，善心出，智慧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星期天，办公室人员就我一人来上班，正忙活呢，车间的班长打电话来说要复印材料急用，请我给他开门。电话中耐心地告诉他怎么开门进复印室，继续忙手头的活。几分钟后又来电话说不会开复印机，请我去帮忙。上楼把复印机的电源打开，告诉他如何操作，自己就下楼去继续工作。刚过一会儿，他又来找我说复印纸没有，让我去找纸。一想今天休息，办公室主任不在，纸已经锁起来了，我也没有钥匙，看他急急的样子，想还有什么办法呢？研发室有打印机，就先把研发室打印机里的纸拿给他用，心想这会儿应该行了吧。这一会儿功夫都给他忙了好几次了，自己的活儿也中断了好几次。谁知道不一会儿他又来了，说复印机老是反映纸张用完，让我去看看。有时候复印机出故障，我还真是不会弄，先去看看再说吧。在上楼时心里在想，虽然自己不会弄，可是如果自己要是着急，复印机一定想尽办法，那么对他的帮助也要当做自己的事儿来做。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一正，心里很高兴，觉得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尽管他三番两次地打断我的工作，给自己添了一些小麻烦。在上楼时他一直在说不好意思，三番两次的麻烦你，因为本来这不是我分内的事儿。实际上我的内心真的是愉悦的。上楼打开纸盒一看，里面有纸，再细看戳纸轮断了，当然就用不起来了。看着他失望的样子，心想还有什么招呢，帮人帮到底。这样一想，马上灵感来了，把两张 A4 的材料拼成一张 A3 纸，用 A3 纸来复印。因为 A3 纸的戳纸轮是好的， A3 纸也很充足，复印出来后回去裁成 A4 就行了。车间的班长很高兴，说真是谢谢你，你帮人真是帮到家了。回想今天的这件小事儿，感觉收获很大。当我真心助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态非常的祥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源源不断。我想这也是在启发我善心出，智慧生。如果真的能够完全为别人好，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缘根据口述，云南大法弟子整理。我是1998年底得法的老弟子，没有文化。得法半年后，江氏集团就开始残酷的镇压法轮功。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才磕磕碰碰走到今天。虽然很多事都没有做好，但是我还是想把自己得法正实法的修炼经历讲出来与同修分享。一、神奇得大法。1998年的一天，我到亲戚家，他修炼法轮功，告诉我法轮功很好，教人做好人，治病效果神奇。当时我听了，只是淡淡的回答他，我没有文化，练不了，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来到亲戚家，他也没再提练功的事，因为我正在给他做双鞋。去他家时我就带了针线，可是到了他家针线是找不到了。亲戚说找不到算了，跟我去学法吧。就这样我就跟他到了学法小组，学法时他们都双盘着腿，叫我算盘着腿，手叠着印听他们读法。 听着听着，我感觉到身体里好像有个皮带机在运转，力量还非常大。我心里想，是不是我触动了神灵？回来后，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亲戚，他说我根基好，师父已经在管我了。他说他已经练了两年，还没什么感觉呢。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没有动心。一直到我回到家中，无意间摸着了找不到的针线时，这下才点醒了我，啊，是师父叫我去练功啊。当天晚上我就找到练功点，辅导员很耐心，同修们很热情，我怕被人看不起的念头没有了。从此我每天晚上都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有一天晚上，我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功法时，我看到从辅导员的内侧飞出来一个脸盘大的圆东西，像太阳一样通红，一下子飞进了我的体内，冲击力很大，我差点被冲倒。从此以后我舒服极了，盘腿也不像以前疼了。我练动功时经常感觉有人为我纠正动作，但睁眼一看没有人，原来是师父的法身在给我纠正动作呢。练功时间不长，我的天目就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许许多多的东西，琳琅满目，殊胜极了。有时也会看到可怕的景象，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请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了。我经常梦中感觉到在飞，飞得很高很高，甚至还带着人在飞。爬山时，山顶再高再陡，都能轻易地爬上去。随后我的天耳也开了，经常听到练功音乐，开法会时找不到地方，我按音乐方向去就能找到。因为我不识字，一有空就到亲戚家，让他读法给我听。我看到他读法时一串串的法轮从他嘴里飞出，那时我很单纯，什么人心都没有，练进功能入境，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有时还有开顶的感觉，状态很好，升华得很快，身体改观很大，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别人都说我比以前年轻了十几岁，看我病好了，年轻了，家里的人都很支持。女儿和女婿也开始修炼，但迫害开始后，他们在压力面前害怕了，都不练。二，运用神通证实法。99年720后，许多同修上京护法，我是多么想去说句公道话呀，但是我们还没启程就被邪恶非法绑架拘禁起来了。每天都有当地公安和单位保卫科人员来审讯我，那时我也没有怕心，心中只有一念，我是神，你们是人，一正压百邪。我虽不识字，但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向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并用法律反问他们，使他们无以对答。他们见了我都很怕。有一次一个公安来审讯我，我不配合他，他就抬起脚想踢我。我心想，你敢踢我就把你的脚踢断。结果他抬起来的脚就动不了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放下脚来，随后把他给吓跑了。从此他再也不敢来审讯我了。其他的同修都被送拘留所了，他就是不让我上车，还叫来老伴把我领回家去。我老伴说，我不管，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吧，几个老女人会做什么，如果你们把她逼疯了，我就来找你们算账。最后他们央求老伴把我领回家去了。有一次邪恶想来家里抓我，我不开门，一直在屋里发正念，他们进不了家，就想等孙女放学回家之时趁机闯进来，我就让他们看不到我孙女。等孙女回到家里，他们都没有看到，最后他们没招了，只好去找我女儿了结。有时我也打出功能把行恶的人定住。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在公园里讲真相，我发现有恶人跟踪，因为包里还有许多真相资料没有发完，我就和同修分头各自回家。当我到车站时，发现恶人也跟到了车站，我就发了一念，你站着别动，他就真的定在那儿动不了了。这时我上了到外地的一辆班车，等我上车后才把他给解开。三，正念加持营救同修。一次同修被非法绑架关押， 我就24小时不断发正念为同修加持。这时我还看到师尊同我一起发正念，连房外的喜鹊也跟我一同发正念了。同修说这次是严打，肯定会判刑。我提醒他们修口，并说邪恶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被非法绑架关押的同修做得也很好，正念很足，我们里外配合，最终同修正念闯出了黑窝。有一次由于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非法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到了看守所我只有一念，我是到邪恶中心铲除邪恶来了。我不断的长时间发正念，白天战苦役时发正念，晚上轮流值班时发正念，把邪窝里很多不正的因素全正过来了。有机会我就面对面给人讲真相。在我被送劳教的那天，一路上我一直都在跟公安讲真相，我们是被迫害的，修大法没有错。到了劳教所体检时，师父突然给我演化出来了一个严重病情，结果劳教所看我病情严重不敢收，公安又把我拉了回来。四，多讲真相多救人。为了救助众生，我多次回到家乡农村，我每次都要带上几大包光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每次都能顺利发完。农村人很淳朴、诚实、善良，不但自家明白，还替亲戚朋友进营做三配，带回各种真相资料。我为了多讲真相、多救助世人和有缘人，我走了不知多少山路、多少村庄，每到一处都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而我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很少遇到反对的人。这就是师父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后期由于自己学法放松了，怕心、私心、面子心、亲情之心油然而起，现在曝光解体他，决心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交流修炼故事，大法弟子的一念显神威。作者张玉。2002年8月的一天，我和同修上江边去贴不干胶，上午将近8点，因为早上下雾，雾已基本散尽。当时我想让所有的雾聚到一起，让别人看不到我们，让雾也参与到正法中来，为正法所用。我们走到江堤上，大雾弥漫，我们贴完了标语。当时我说不做了，把自行车掉头的瞬间，雾刷的一下就全散开了，太阳出来了，天空万里无云。2004年11月的一天，我们工地外有个井，由于气温低，水管被冻上了，水出不来。工人们想了各种办法，用火烤、用泵抽也无济于事，大家都很着急，吃水成了问题。我在屋里看到大家焦急的样子，突然想到师父想改变分子结构的想法，我就想用我的功把冰化成水。于是我走到外面，手握水管，心想把冰化成水，大约一分钟水就哗哗的流出来了。当时厨师见此情形，对大家说，法轮功真神奇，法轮大法好。2005年有一天，一位同修出现神志不清状态，已经达到身体完全不能自己控制的状态。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到他家发正念，当时让他坐也坐不起来，立掌也立不起来，嘴里不停地说不行啦，不行啦。一位同修说扶他坐起来，让他把掌立起来，但他怎么也立不起来。其中一位同修说，我们的功也能让你把掌立起来。突然他掌就立起来了，大约发了10分钟正念，他一切恢复正常。他清醒后说，一个东西用力往下拖他，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时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声音，控制他的东西就解体了，他的掌就立起来了。2005年的一个夏天，我和一个同修去外地参加交流会回来，那天雨下得非常大， 当时我们是搭方便车回来的，由于他们是经过我地，不能进入我县，因有收费站，所以我们就在桥下下车，等着再打车回县城。可由于当时大雨倾盆，一辆出租车也没有，桥下站了许多人等车。这时我动了一念，如果能有一辆车来接我们就好了。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向我们驶来，到我们跟前停了下来。我问警察回县城吗？警察说回去。我说那让我们搭你车行吗？警察说行。我和同修上车时，警察司机接了一个电话，大致意思是那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开车到高速溜达一圈。那人好像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当时我心里想，是师父让他来接我们的，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
小弟子气执着，小宝叙述，成玉整理。我和妈妈经常学法，跟妈妈切磋，遇到很小的事，妈妈都提醒我向内找。慢慢的我会修了，几乎每天都有守心性的事，我就像个小大人。下面是我修炼中的几个小例子。惧怕心。我们的美术老师长相很凶，从来不笑，经常对我们发火。班里的同学淘气时，他又是撕我们的衣服又罚站，有时还捏胳膊，我们都怕他。有一次让画圆圈，我画的是小圆圈，他说我光画小眼睛，还揪我的衣服，我都怕把妈妈给买的新衣服给揪破了。我很怕上美术课，每次上课前怕得直哆嗦，还跟妈妈哭过好几次，不想上他的课。妈妈劝我说这是怕心，不是你，别承认他，发正念就好了。那天又上美术课，老师进来了，我就开始发正念，清理了他背后很多坏东西。这次课他没发火，对同学们很和蔼，就是有不守纪律的同学也是轻轻说了几句，我的怕心也小多了，心里也轻松了。这次发正念既帮了美术老师，又帮了同学，还解脱了我自己，我再也不怕上美术课了。去妒忌心。我虽然刚七周岁，有时心里不平衡，我向内找，这是妒忌心在作怪。那天我和妈妈集体学法，我看到书中的每个字都变成一个个的法器飞入妈妈的空间场，而我的空间场只飞来了几个法器。我就对妈妈说，你的法器都不厉害，我的金箍棒比你的厉害多了，能把你的法器打碎了。我说完这话就觉得不对劲儿，这不是妒忌心吗？我赶紧正面对待，就跟妈妈说我有妒忌心，妒忌妈妈法器多，曝光这个执着心。我们班同学有的订了童话书、作文书，妈妈没给我订，还说多学大法重要，看童话到大纪元上看就可以了。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订书还赠了很多小玩具。看着买书的同学摆弄那些小玩具，我就跟旁边的同学说，那破玩意儿没啥了不起，都是幼儿园小孩的玩具，我早就不玩了。下午放学，妈妈问我有没有提高心性的事儿，我向内找，就找到了这妒忌心。别人得了好处，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妒忌人家，多坏的妒忌心，必须去掉它。去争斗心。体育课上我们经常跑步，有时我跑步一点不累，好像有功能推着我往前跑，我也经常跑第一。时间长了，我总想跑第一，总想超过别人。有一次跑步快到尽头时，有个同学一下超过了我，我没争到第一，心里很不高兴，就故意走出队列，不听老师的话，发泄一下。我意识到了这是争斗心，不能要这执着心，赶快放下。很快我的心里就平和了。
我终于成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文章，我写完妈妈帮我补充修改的。 我交流的题目是我终于成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谢谢各位同修。一、开始修炼。我听妈妈说，我还在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得法了。妈妈还经常说，我救了她一次。那是在2000年，迫害刚刚开始，妈妈到商场去发真相资料，被抓了。但当时因为我已经在妈妈肚子里了，所以警察就没能把妈妈劳教。妈妈一直说，我就是她的小帮手。我是在4岁的时候自己发愿要修炼的。那之前，我老是跟着妈妈出去讲真相。我当时不知道是讲真相救人，当听妈妈跟不同的人老在讲一样东西，就插话说，妈妈，你怎么老讲这些啊？后来妈妈跟我讲，就是因为我说了好几次，在她讲真相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干扰，妈妈悟到她忽略了告诉我真相，而且应该让我自己发愿修炼了。妈妈说，你愿意修炼吗？我说，修炼是什么呀？妈妈说，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我们以前都是从天上来的，要通过修炼去掉不好的心，这样就能返回我们原来的家。我说，是像孙悟空一样打妖怪，最后成为斗战胜佛吗？妈妈说，是啊，不过我们比他修的还高呢。你想修炼吗？我说，妈妈，我想修炼。在2005年5月，也就是我刚过了4岁生日，就开始修炼了。从那以后，妈妈告诉我，因为中共学党迫害法轮功，造成了很多人不能知道真相。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必须要给世人讲清真相，才能救了他们。妈妈还教给我如何发正念。以后妈妈讲真相，我就在旁边发正念，有时我也帮忙说上两句。妈妈告诉我，能跟我接触上的人都是有缘人，都是应该救度的，不能因为自己的怕心放弃了救人的机会。妈妈被抓前，我就跟着妈妈在菜市场、商店、超市、养老院、施工现场、学校讲真相三退。爸爸带我们外出旅游时，我们也会找机会向遇到的人劝退。我有时候也会跟着妈妈发真相资料。那个时候，我还参加了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一周2次的学法。我们一起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还有师父的新经文，我也参加他们的交流。那个时候，大人都说我精进。二、过毕业关。我1岁的时候得了荨麻疹，爸爸妈妈带我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大医院，用了各种药物都不管用。妈妈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很可怜，浑身流脓水，痒得整天都哭。得法后症状完全消失了。刚得法不久，我的身体出现了像发烧一样的病液状态，烧到摄氏 40.1 度。爸爸很着急，一直催妈妈给我吃药。妈妈进到我的房间，看见我很难受，烧得浑身通红，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吗？我说，是师父给我消业。妈妈接着问我，那你吃药吗？我想了想说，不吃。妈妈说，好，师父在看护着你，妈妈也会帮助你的，有事叫妈妈。说完，妈妈就走了，去做她的事情了。我正要睡呢，结果看见了两个小鬼，一男一女，他们的脚踩在我的头上，正巧这时妈妈过来了。原来妈妈怕我坚持不住，所以又来看我了。我把刚才看到的和妈妈说了一遍，妈妈说，我帮你一块发正念。妈妈就坐在我的床上帮我一块发正念。第二天一早醒来，烧不知不觉已经退了，但我身体还是有一点难受。妈妈摸了摸我的头，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继续努力。过了一会儿，我想睡觉了，睡完觉之后我已经不难受了。三、头被撞出口子，自动愈合。 还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到物业地下室找人，地下室很黑，我们走得很快，结果没看见墙边固定的一个消火栓箱子。我个子低，正好头撞到了消火栓的金属尖角上，痛得我大哭。妈妈这才注意到我头被撞了，妈妈抱起我往外边亮的地方跑，同时告诉我，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你想他没事儿，他就没事儿。但是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时看见我的头被撞出了一个三角大口，直流血。一个工作人员看了我的伤口，出来说，不行，赶快送医院，别得了破伤风，口子挺大，可能还得缝针。妈妈让我用手捂住头，她跑着去开车。很多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时我听妈妈自言自语，最近的医院在哪里呢？我看妈妈往左拐，我就随便说了一句，妈妈，某某小区有一个医院。妈妈当时可能有点慌乱，想不起来最近的医院了。但是妈妈说，她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没带我去过那个医院，我怎么会知道那个小区有一个医院？而且确实那家是最近的。几分钟后，等我们到了医院，给大夫看时，血也不流了，伤口几乎都愈合了，大夫就给抹了碘酒红药水就回来了。妈妈说，我这次比他做得好。四，讲真向前，排除干扰。有一次，妈妈原来的老邻居一家从香港到北京旅游，要见妈妈。妈妈对我说，他们需要知道真相了，于是准备晚上跟他们一起吃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老爷就是有点不想让妈妈去。就在走之前的20分钟，我身体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像云一样的疙瘩，奇痒难忍。老爷就更不让妈妈去了。妈妈对我说，孩子，你知道吗？妈妈平时让你练功，你不练，邪恶从身体上干扰了，这是干扰我们去讲真相，我们得清除它，咱们练功吧。我站在床上练了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后，妈妈高兴地找到老爷和爸爸，让他们亲眼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我身上的大片大片的凸起全部都平下去消掉了。后来老爷和妈妈都去见了妈妈的邻居，他们全家都翻退了。五，放下怨恨，重新修炼。我修炼以后，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大法使我身心受益。但是自从妈妈在2008年5月突然被非法劳教后，我就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再也没学过大法，也从一个精进的修炼者退回到了一个常人，甚至连常人还不如了。妈妈被抓的时候我才6岁，每天都在失去妈妈的痛苦中想念妈妈。我跟自己最好的同学说了这件事情，不让他告诉别人，但是第二天全班都知道了，老师也知道了，同学们把我往女厕所推，他们欺负我。同学在骂我的时候跟我说，你妈妈在监狱被枪毙了。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在心里哭了，我不再跟同学们说那么多心里话，我开始恨他们。警察抓走了我的妈妈，我也恨他们。爸爸因为我不听话，学习上出错打我，我也记恨他。妈妈为了别的众生那么长时间离开我不管我，我心里怨。来到美国后，在自由宽松的修炼环境里，我开始重新修炼。我每天读转法轮，师父在各地讲法，每天学法时间都至少在2个小时以上，有时我也跟着妈妈一块背法。这里的同修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我都很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一天我终于跟妈妈说，2年多我变了，我心里埋下了很多怨气和恨，这让我根本快乐不起来。妈妈，我想改变。这之后我发现自己开始变了，妈妈对我的态度也变了，爸爸也在发生转变，周围的环境都在变。我知道根本上是因为自己内心改变了。
我跟着妈妈一起在派克市场展示大法的功法，帮助发过传单。我和妈妈一起配合跟学校老师们、同学们讲真相，邻居三人也要跟我们学功，但是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好，怕心、求安逸心、懒惰，还有很多要修去的执着。我要和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好好修炼，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早日跟师父回家。我给小同修们一首师父的诗，与大家一起精进。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谢谢大家。2011年西雅图法会发言稿。
交流，法会交流，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急。作者：西雅图大法弟子。我在国内由于怕心，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少，心里内疚而焦急。来西雅图后，觉得这里修炼环境很好，真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地方，当即决定不回国了。这一念定下来之后，特别每次看到师父在2010年在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到的，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这其中讲的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的话，我感到伟大慈悲师父这话指的是包括我在内的，我瞬间心里一震，眼泪掉下来了，我做得太差了，让师父费心了，我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勇猛精进，弥补过错。平时我抓紧一切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无论是在路边、车上、商店、饭店，都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有一次我看见有两个18到19岁、高1.8米左右、背着背包的中国男孩在车站等车，我想可能是来美国上学的，我就走上前问，你俩是中国人吗？他俩说是。戴过红领巾吗？戴过。入过团吗？入过。入过党吗？没有。我说我刚从大陆来不久，大陆天灾人祸很多，汶川、云南地震，矿难也不断，这都是天意。六四镇压学生，现在又镇压法轮功，贵州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现出“中国共产党亡”6个字，天要灭中共，大陆人都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我给你俩起个化名，把团队退了，这样你们在国外也平安，学习工作也顺利，省得家人操心。他俩说行，谢谢，并给他们真相资料。还有一次坐公交车回家，不知到了哪一站，一下子上来好多16至17岁模样的孩子，我问你们都是中国人吗？他们同声回答是呀。在国内戴过红领巾吗？齐声答戴过。入过团吗？入过。入过党吗？没有。我说共产党不信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六四用坦克压死那么多学生，又伪造天安门自焚，大陆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做了很多坏事，天要灭中共，大陆人都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你们把团队退了，天灾人祸与你们就无关了，而且身体好，学习好。他们说行。可这时他们要下车了，取化名来不及了，我赶快指着我身边的孩子说，给你们起化名，你叫勇敢一，你叫勇敢二，你叫勇敢三，给你们把团队退了。他们说好，谢谢奶奶，下车了。还有许多这样的孩子未退，这是我们今后还要做的呀。再有一次我和孩子们到超市买东西，星期天人很多，交钱处排队也很长，孩子们还在买东西，我看到排在最后一个50多岁的中国模样的男的，我赶快站到他的后面，很客气的面带微笑说 是中国人吗？他说是。我说咱们大陆当官的贪污腐败很厉害，把贪污的钱都存到国外，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国外深造，国内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孩子上不起学，小孩吃毒奶粉吃出病也没人管，又交不起医疗费，中共残害了许多中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大陆人都知道，退党团队保平安。你是党员吗？他说是。团员吗？是。戴过红领巾吗？戴过。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把党团队都退了，你在国外也平安，家庭也幸福，工作也顺利，这多好。他说行。我给他起了化名三退了。各中学大学开学报名时也是给学生三退的好机会，尤其首次来美国上学的学生非常好退，几句话就退了，而且退后很高兴地表示感谢。今年在华大就做了3天3退工作，效果很好。去年九月有同修和我交流时说，希望能把西雅图中国城的退党服务中心固定下来，保持每天都能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想让我去做。我听后很高兴，因为我来这里英语不通，总觉得讲真相救人使不上劲。退党服务中心的地点在中国城，资料展板横幅都是现成的，经过同修协调，很快这件事就做起来了。开始那阵子，一些被中共收买或受中共欺骗宣传中毒极深的人对我们简直就是敌视，有的路过时用恶狠狠的眼睛瞪着我，有的给他资料接过来就撕烂扔地上，有的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手都快指到我脸上了，有要打我的架势。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念头，脱口就说在美国信仰自由，你侵犯人权，我要报警。他说你报，然后马上加快脚步像逃一样的走了。其实当时我还没有手机呢，经过半年来面对讲真相劝三退，情况有了进展。一，中午吃饭时当我路过老年人餐厅，就有人让我进去吃饭，从摊位路过时有人会拿糖给我，有人路过休息时拿花生让我过去吃，我都一一谢绝，深知他们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中共在骗人。二，有的人通过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明白真相后都三退了，而且称呼我大妹子大姐表示感谢。三，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中国人面相很凶，从路对面匆匆过来，我想给他资料他会不会给我撕了，转念一想不管他，救他要紧。他过来了，我递给他传单说入过党团队吗？三退保平安。他一下扒着我的肩说风这么大回去吧啊，风这么大回去吧啊，一连说了好几遍。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让他看纸上起的名字，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退我退，风这么大回去吧啊，就这样给他三退了。四，一次我从两个老年人面前过，其中一个指着我说你不能回国了，这里特务很多，早就知道你了。另一个说你们花这多钱费这么大劲儿，不如弄个枪对着他蹦。我说不能，我们讲真善忍，只要他们不迫害我们就行了。五，有个60多岁的上海人来到摊位前问我你办移民了没有，我说正在办不回去手续。他说能批准吗？我说能。他说这我就放心了。我听了这句话后心里一震，真是发自内心的关系和爱护。以上这些从表面上看这是常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实质上是众生明白了真相对我们法轮大法整体的关心和爱护。就像国内残酷镇压法轮功，它不是对个人，是对整体。我们环境的改变绝不是我个人所为，绝对绝对的不是，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努力。就像这个退党服务中心，如果没有大小展板及横幅吸引民众，让他们看后了解真相，给三退打好基础，如果没有人构思写文章排版印刷购买资料以及传授退党经验，如果没有人按时的摆放展板和收展板，怎么能有这样的进展呢？每个大法弟子都融于法中， 整体的力量就展现出来了。截至五月，面对面劝退1300多人，发真相资料10490份。在政法的最后时刻，我还要做得更多更好。最后用师父在2010年7月华盛顿 DC 讲法再精进，指导我们共同精进。你们对自己该做的做好了，三界内那一切也就做好了，师父在正法中的干扰就少了。谢谢大家，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1年西雅图法会发稿。
的力量，作者若水。同修的丈夫是市里的局级领导，少年时代和同修是同学，没有加入学党组织，是无党派人士，近年很受重视，一步步晋升到领导岗位，上级几次劝说他入学党，因为同修的坚决反对而没入。这个岗位很有实权，经常有人送礼，而且都送得很大，比如汽车、房子和大包的钱。也是由于同修的帮助和本人比较注重自己的修为，比较的清正廉洁，基本都没有接受。个别当时实在不好推却的，过后也都通过一定的渠道给予了补偿。所以在一次次的整顿中，一批批贪官污吏相继倒下，他却一直稳坐不动。他很感谢同修在关键时刻的提醒，但是在学党的欺骗宣传下，他也受到了很深的迷惑，对大法没有好印象，经常说同修彪。同修给他真相资料串，他原封不动送回，然后说一句彪老婆，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似听非听的样子。当同修被迫害时，抵触情绪比较大，认为别人知道自己有一个大法弟子的妻子，会对自己的前途造成不良影响。后来同修否定了这场迫害，回家了，不断地用自己的真诚善念来感化他，使他真实地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也做了三退。可是学党几十年的洗脑教育还是禁锢着他的思想，比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啦，什么斗争哲学、党性啦等等学说，都在禁锢着他，不让他相信大法真相。为了救他，同修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让我有机会用手机给他讲真相。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外出发彩信时想起了这件事，就给他打了一通录音电话。第一个电话听了两三句就挂断了，隔了一会儿我又打过去，这次一接听发现是真相电话，马上挂断。等会儿我换个电话卡又挂过去，他听后马上再次挂断。那个学党的精神控制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不觉得自己有了解真相的知情权，更不知道自己选择的不听和不接受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危害，有可能还在担心自己的电话是否会被那个他所效力的学党监控。我坚决否定放弃救助他的思想。他是同修的丈夫，保护过同修，又是贪官遍地时少有的清官，肯定和大法有缘，应该具有善良的本性和希望大法救助的明白的一面，也许就是师父要救助的可贵的高层王主下士，在乱世的红尘中一时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他一定是可救助的人，我把如何平安度过灾难名讳小册子编辑的彩信发过去，再把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发过去，信的后面编辑了大量610主任、媒体人和国宝等恶人遭恶报的实例。当时同修就在他身边，他看了看彩信，气愤地对同修说，真胆大，竟敢发到我的手机上了，也不看看我是谁。女婿当时在身边说，给我看看，接过来看了一会儿说，做得真不错，你看这些文字这些图片做得多好，真不错。他无语。后来休息时，他躺在床上让同修把手机拿给他， 自己默默地看了很长时间，隔日在同修面前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真善人，好啊。这是他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认真地阅读了真相彩信后发自肺腑的声音，是他真正的深入了解了真相后对大法的认识，才发生了这样根本的改变。没有一点强加的看面子似的接受真相，这句同修等了好几年的发自内心对大法赞美的话，真正使他自己得救，也使同修好感动，好感动啊。当同修乐颠颠的来到学法小组说起这件事时，大家都为他的得救而宽慰。端午节这一天，他女儿从外面回来，看见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上了艾蒿，只有他们家没挂，就说，爸，人家家家都挂了艾蒿，就我们没挂，这好吗？爸爸正在忙着炒菜，不加思索的大声说，姑娘，我们不怕，我们家有法轮大法。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成立两年了，手机讲真相也有两年了，带动了我们当地几十名同修参与到手机讲真相中来。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每人有两部手机同时用，我们的设备也比较完善，所有参与进来的同修都有蓝牙改号器，大部分同修有台式电脑和笔记本，需要时有车配合我们整体行动。我们非常注意安全，平时化整为零，一到两个同修一起行动，但做的事情都是救度众生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发过短信，打过语音电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发送真相彩信为主，开始的彩信都比较的单一，几张图片，大约一分钟的配音就完了。虽然比起初期的短信好了许多，信息量大了许多，还是比较局限。最近天地行论坛推出了 1.2 彩信编辑器和 MPK 彩信批量上传软件，使彩信的质量提升了许多，编辑和上传都变得简单和高效，不用再手动输入号码了。尤其是彩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但有精美的图片，还可以加入大量的文字，大到一条三毛钱的彩信可以容纳12200个汉字，可以很容易的把名贵的小册子和各种传单，甚至酒瓶中的一瓶编辑成一条彩信。这些文字在手机上看起来错落有致，非常流畅舒服和美观，加上精美的图片，真是赏心悦目。这些内容是名慧编辑们精心制作的，无论从思想境界、文学水平，还是讲真相的循序渐进、步步深入、有理有据、全面照顾不同层次的人的接受能力等方面，都是恰到好处，而且自己编辑起来十分的灵活，不会被邪党的监测机构封锁。同修的丈夫正是看明白了这一条彩信如何平安度过灾难后，说出了我们不怕，我们有大法。是啊，2012这样毁灭人类的大劫难，有了大法保护都不害怕的人，怎么还需要艾蒿呢？通过这件事，我们整体上觉得大法弟子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亲人，一定要让他们深入的了解真相，相信大法。目前我们这里的情况是，多数大法弟子的亲属都做了三退，一部分人了解大法真相，但很多都了解的不是太深，更有许多因为每天还在看着邪党的电视和报纸，不断的受到新的污染，所以反复性比较大。也有相当一部分亲属还没有三退，甚至不愿听真相。我们共同认为，下一步我们整体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把自己亲属和朋友的电话都收集起来，集中有针对性的发送彩信，比如追查国际告全国人民追查公告，明慧最新编辑的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如何平安度过灾难小册子彩信，610等恶人遭恶报的实例，大法红传，酒瓶和三退，全球大审判等。 系统全面的给他们进一步讲清真相，大家可以交叉发送，然后观察自己的家人有什么反应，再进一步对症下药。这些彩信发到他们的手机上，不会给他们造成压力，他们可以随意的选择观看的时间，有反复阅读的机会。就像那个局长没事时经常打开彩信观看研究一阵，最终选择了相信大法得到救度一样。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参与手机讲真相的同修们不要忽略了给自己的亲人讲真相发彩信啊。
用优昙陀罗花讲真相的神奇效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看到世界各地绽放在佛像脸上玻璃、钢铁、塑料、植物等三千年一开的优昙陀罗花时，我就觉得这神奇玄妙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在无神论炮大党文化洗脑的中国人来讲，则不容人用常理思维，只能转变观念看待这一当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所以优昙陀罗花是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珍贵资源，我一直善用正用。几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中，感到从陀罗花开讲引人入胜，再自自然然讲大法真相，水到渠成。我把陀罗花存入手机屏幕，将世界各地绽放的优昙陀罗花和佛经的画到洗印社冲洗，并制成优昙陀罗花相册随身带。相册的第一页是佛经的画，而后是世界各地绽放的优昙陀罗花相片，最后一页是贵州藏寺使门教。在任何场合只要有机会和常人接触聊天融洽后，我了解了对方的各方情况，一般都会说给你看个好东西，你看过三千年一开的花吗？或给你看一个轰动世界的一大天机等。一般人听了此话都会笑呵呵，很好奇的凑过来看。我拿出陀罗花相册，边翻边说，你看，这是南韩佛像脸上开的小白花，全世界开得最早的，这是开在南韩红石雕牌上的，美国纽约铁链子上的，澳洲玻璃上的，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沈阳、张家口，到处都开。这时对方只是单纯的关注其花，开始思考为什么。哟，这是花呀，怎么种上的？怎么铁上、玻璃上都能开花呀？真奇妙啊！我解释着，对，此花神奇之处，就是无论哪里都能生长，而且有些花期超长，可以开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现在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这种花世界到处都在开，可专家翻遍古今中外的典籍都毫无记载，只有几千年前释迦牟尼的佛经里多处记载。我翻到第一页，让他看《慧林音译》卷八，载明优昙陀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妙法莲华经文句转要卷二四上记载，优昙花者，此言明锐，三千年一现，现得金轮王出。也就是说，佛的话兑现了，花开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传法救人了，说明现在有真正的佛法在人间弘传。你能想到什么吗？我马上接着说，就是共产党诬陷迫害的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电视媒体有关法轮功的内容包括自焚都是谎言，比三反、反右、文革、六四更邪恶，自然引出法轮大法在被迫害中救度世人，弘传世界的真相。我又翻到贵州藏寺时，这是令世界震惊的第二大天机，在贵州平塘县一块巨石裂开的断面上，惊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字一面凸起，一面凹进去，像印章一样。
中科院15个科学家去考证，证明是2亿7000年前的没有人工雕刻的痕迹，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50元一张票呢。看完图片，引出歼灭中共三退保命的天象，强调不是参与政治，相反是退出肮脏的政治，不为他奋斗终生而已。再讲洗印记保平安，用小名代名如何三退等，一般都会同意三退。最后又嘱咐他们把九字救命吉言带给亲朋好友。在讲真相的实践中，我感觉当世人眼见这科学解释不了的小白花时，僵化了的固有观念已开始转变，无神论也随之悄然瓦解，戳破了无神论的壳。接下来讲大法真相常自时及三退时环环相扣，在围绕人在灾难中如何保命这一最大执着，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认识。几年来，我随身携带婆罗花相册、婆罗花手机视频，随用随看，车厢里、马路边、商场里、病房中、公园、银行、超市，我结合生活实际，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时，大都是从欣赏婆罗花开讲。回想几年来用婆罗花图片或婆罗花实物讲真相，还没遇到说我们搞政治或不接受真相的。我感到神奇的婆罗花不但能起人善念，用来讲真相还具有神奇的效果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